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7日星期六，圣母无玷圣心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杰米利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后出院。希腊海域发生沉船事件，教宗为罹难者表示哀悼。圣座致力于在工作场所促进社会正义。韩国主教在南北韩战争纪念日做和平朝圣。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6月16日早上8点45分离开罗马杰梅利医院。此前他问候了聚集在医院大门前的病患、医生、护士、过路人、记者和摄影师。教宗于6月7日住院，接受了腹腔切开和修复腹壁以及植入假体手术。教宗乘坐白色座车离开医院后，并未马上返回圣马尔大之家，而是去了圣母大殿，那里成了教宗前进圣母的象征。教宗在9点30分左右到达，在罗马人民救援圣母像前，就如每次国际牧灵之旅前后那样停留片刻，静默祈祷，为手术顺利成功感谢圣母。教宗进出圣母大殿时，向早已在那里等候的信徒和游客致意。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告知，教宗从圣母大殿返回梵蒂冈，经过佩鲁吉诺门时，在那里停下来，问候维持治安的警卫人员，并感谢他们的服务。10点左右，教宗在玛利亚圣婴修女会短暂停留，问候参加修会大会的修女们。圣座新闻室主任在另一份公告中说，除了6月21日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外，主日诵念三中经祈祷活动和未来几天的接见活动已经确定，取消这次公开接见活动是为了保障教宗手术后的恢复情况。在出院前的6月15日，教宗向杰梅利医院的医疗团队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的关怀和奉献。圣座新闻室告知，15日早上，教宗问候了杰梅利医院高层管理人员，也前往儿童肿瘤科探望病童和他们的家人，并感谢照顾他们的医务人员。他的这次探访也是为了感谢病童们的关心。这些病童9日送给教宗一封祝愿他早日康复的信，同时还有绘画和一个雕塑，上面写着永远与你同在。教宗赠送给每位儿童一串玫瑰念珠和一本名为《耶稣诞生在犹大的白冷城》的书，其中的内容是向儿童讲述耶稣诞生的故事。一艘载有移民的渔船6月14日在希腊波罗奔尼撒以南的国际水域沉没，导致79人死亡，104人获救。教宗方济各在一封由帕洛林书记署名寄给圣座驻希腊大使帕夫洛夫斯基总主教的唁电中，对希腊海岸发生沉船事件及其造成人命丧亡深感悲痛，并为许多遇难的移民、 他们的家人以及所有因这悲剧而受打击的人祈祷。教宗在这宴殿中祈求全能者天主赐予幸存者，那些为他们提供照顾和避难的人，以及应急人员力量、毅力和希望。这艘载有600至700人的渔船从利比亚出发，船上的人主要来自巴基斯坦、埃及和叙利亚。在6月15日新闻截稿前，已找到79具尸体、104人获救，他们中有8名未成年人。据目击者称，大多数人都在船舱中，如果找不到其他的失踪者，这将是在地中海发生的最严重的悲剧之一。希腊当局宣布全国哀悼3天。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6月14日至15日在日内瓦举行国际会议，主题是促进所有人的社会正义。教宗方济各借此机会向与会者发表讯息，指出不要屈服于社会正义的简化观念，这种观念只关注经济和社会指标，而应该以三大支柱为基础：人的尊严、团结互助和辅助原则。教宗方济各的致辞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宣读，他代表教宗赞扬了会议中宣布启动的全球社会正义联盟，称其为值得赞扬的举措，与天主教会的精神相一致。教宗表示，圣座会继续支持努力促进社会正义的一切努力，尤其是在工作场所，将其资源投入到国际社会中，首先是分享教会的社会训导。教宗方济各提醒人们，世界上有许多冲突和不稳定，希望全球社会正义联盟能够推动和平的事业。教宗承认，以社会正义为基础的和平愿景可能看起来是乌托邦，许多人经常受经济利益摆布和遭受剥削，失去工作或就业不足，勉强维持生计。在他们中间有许多移民工人和难民，他们从事着危险、肮脏、低下所谓的三地工作，这是人类尊严被无情践踏的一个例子。教宗方济各还提醒了大流行期间出现的挑战，他写道，这些挑战表明开辟团结互助新路径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参与任何有关社会正义的政治讨论时，必须将那些生活在劳动力市场边缘的人放在我们的心上。教宗强调，要让边缘化的人群作为充分和积极的参与者加入我们的决策，以实现我们社会更可靠的和平，找到社会正义可以帮助解决贫困原因的方法，如不平等、缺乏工作、缺乏住房或被剥夺社会和劳动权利，这意味着要超越经济和社会指标。辨别和应用社会正义的努力必须基于三大要素：人的尊严、团结互助和辅助原则。教宗方济各强调，尊重天主赋予的人类尊严需要保护所有个人的基本权利和福祉，包括他们从受孕到自然死亡的身体、情感和精神需求。团结互助体现于所有人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它是真实关系的纽带，要求我们负责任地照顾彼此，尤其是对那些处于弱势和受到不公对待的人。我们必须陪伴和保护那些面临歧视、贫困、暴力和不公正的人。教宗最后提醒人们意识到辅助原则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引导权力和决策的恰当分配。较大的机构或当局可以在需要时提供普遍的支持，而在地方一级，个人和社区有自由做出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 这种平衡可以避免权力过度集中，并支持个人和社区的能力提升和参与，以塑造他们自己的命运。天雅社消息，南韩天主教主教们探访靠近北韩边境的一座历史悠久的教堂，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和解祈祷。作为两韩战争结束7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据天主教和平广播公司6月6日报道，共有18位主教访问了位于板门店共同警备区域的教堂。探访期间，这些神职人员参加了弥撒、圣体朝拜，并参观了有关战争文件和纪念品的展览。陪同主教们的有一些神父、修女、天主教主教、全国和解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以及韩国军方官员。民族和解委员会金柱荣主教表示，在南北矛盾不断升级的情况下，结束战争纪念日是祈祷和平、宽恕和和解的时刻。他说，我不是作为民族和解委员会主席，也不是作为被分割的教会的春川教区，而是作为生活在朝鲜半岛上的一名公民，希望在战争危险上升的这个时候建立和平。他指出，韩国天主教徒为纪念这一纪念日，将6月定为民族和解团结祈祷月。韩国天主教会在9日敬礼的和平与和解祈祷礼仪结束后，将6月25日定为为民族和解与团结祈祷日。韩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李荣勋主教说，尽管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但人们不应失去对和平的渴望。他说，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悲剧的场面，但我希望在为南北统一和民族和解祈祷的同时，尽快创造和平的气氛。李基宪主教的家人在战前居住在朝鲜首都平壤，他们缅怀那些因冲突而离散的家庭。他说，我想起了我的父母，我感到有一点抱歉。来到这里后，我经常想起很多离散的家庭。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里，将继续为大家介绍曾经创作过600首以上的艺术歌曲而被誉为艺术歌曲之王的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为混声四部合唱团、女高音、男低音、男高音独唱及弦乐团和管风琴写作的 G 大调弥撒曲，作品号D167号。舒伯特的 G 大调弥撒曲是他三首短篇弥撒中最有名的一首。1815年，舒伯特在不到一周的时间谱写完成。这首 G 大调弥撒有着简练的音乐语言。初稿时，舒伯特的配器只有弦乐团和管风琴。最后定稿的时候，再加上了小号定音鼓来润色，是一首相当优美的作品。1808年，11岁的舒伯特进入维也纳宫廷乐团技术学校学习，成为了唱诗班的童声歌手。不久就被选入学校的小管弦乐团担任第二小提琴手。接着 提升为第一小提琴手，在乐队期间得以接触到维也纳古典乐派三位作曲家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等人的作品。1810年 G 大调狂想曲问世，这是舒伯特第一首标有明确日期的作品。1811年创作了他的第一首艺术歌曲《哈加的悲歌》，同年开始学习通奏低音，并且尝试交响乐和舞台剧的作曲。1812年舒伯特的母亲去世，同年他开始师从萨利耶学习对位法，同年也进入了变声期，所以就不得不退出了童声合唱团的工作。1813年 D 大调第一交响曲作品号第82创作完成，同年他也离开了技术的学校，开始在圣安娜中学的学校学习预备生的课程。1814年通过了中学的毕业考试，同年为免服军役，所以在他的父亲任教的学校担任教学助手，给低年级的学生上课。同一年在里赫田塔尔的教区教堂第一次演出 F 大调弥撒曲作品号第105，也创作了艺术歌曲纺车旁的玛格丽特。1815年 ,18 岁的舒伯特在这一年创作了145首艺术歌曲，其中包括了著名的《魔王》《野玫瑰》等作品，标志着他的作曲技巧已经成熟。10月15日舒伯特仅在一天就写出了8首的歌曲，同年他也创作了降 B 大调第二交响曲以及 D 大调第三交响曲。1816年他申请了卢布尔雅纳音乐学院的校长职位，但是没有被接受。在这个期间，舒伯特处于理想与现实、生活与艺术的矛盾痛苦中，他违背了父亲的意愿，毅然辞掉了小学教师的工作。为此他的父亲与他脱离关系达数年之久，后来经过朋友们的协调，终于在1823年父子才重归于好。同年他也创作完成了 C 小调交响曲悲剧，并且结束了在萨利耶那里学习。1817年结识歌唱演员米凯尔·福尔格，同年也成为了胡闹协会的成员。1818年他辞去教师职务，全力从事音乐的创作，开始了自由艺术家的生涯。此后舒伯特就靠卖作品获得微薄的酬劳，巡回演出以及一些朋友们的接济而过生活。1819年他与福格尔一起前往施泰尔、林兹和克姆雷斯明斯特，他于1820年创作了复活节的坎塔达作品号第689以及四重奏的乐章作品号第703等作品。1822年维也纳的时尚报第一次详细报道了舒伯特的歌曲，同年他创作了歌剧阿尔方索与艾斯特雷拉作品号第732以及降 A 大调弥撒曲作品号第678，还有 B 小调第8交响曲未完成作品号第759以及流浪者狂想曲作品号第760。1823年舒伯特成为格拉兹和林兹音乐协会的荣誉会员，同年他也创作了作品号第787的阴谋者以及作品号796的费拉布拉斯以及美丽的模仿少女作品号第795。美丽的模仿少女于1824年出版，同年 舒伯特创作了八重奏，也就是作品号第803，以及弦乐五重奏，还有大二重奏的作品。1825年，作为替补入选音乐之友协会的代表团，同年他开始创作 C 大调第9交响曲，并且完成了钢琴奏鸣曲第845和第850号的作品。夏天他前往施泰尔、林兹、克雷姆斯明斯特、格蒙登、萨尔兹堡和加斯泰因旅行。1826年申请维也纳宫廷乐队指挥的职位未果，同年就将第9交响曲交付音乐之友协会，同年也创作了 G 大调弦乐五重奏，作品号第887和钢琴奏鸣曲作品号第894。1827年当选音乐之友协会代表团的成员，在这一年他所写作的作品号第803的八重奏和作品号第898的 B 大调钢琴三重奏第一次由伊格纳茨·舒凡齐格演出。1828年3月26号，在纪念贝多芬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朋友们筹款在维也纳为舒伯特举办了他生前仅有的一次正式音乐会，由他本人给福格尔亲自伴奏演唱了几首艺术歌曲，其他的曲目还有 G 大调弦乐四重奏、降 E 大调钢琴三重奏以及几首合唱的作品。11月19日，舒伯特病逝，享年31岁。按照其生前的意愿，与贝多芬同葬于一地。现在我们一起聆听这首为混声四部合唱团女高音、男低音、男高音独唱以及弦乐团和管风琴写作的 G 大调弥撒曲作品号第167的信经 Credo。
Thank you.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圣乐文化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